天使夜未眠。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朋友，夜晚好，我是多多，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。希望这个夜晚的时光里，天使夜未眠陪伴你夜晚不孤单。有一位年轻的商场新贵，他一心想要出人头地，却也整天被许多繁琐的工作弄得心烦气躁。于是呢，他决定要让自己透透气，舒缓自己的情绪。这一天，他选择到一个渔村度假。当他在港口散步的时候，看到一位老先生正翘着二郎腿，一派轻松地钓着鱼。他又看看老先生身边桶子的鱼货非常少，就忍不住对那位老先生说：先生，你怎么不认真点钓鱼呢？老先生就问：怎么说啊？年轻企业家就对老先生说：你认真点钓鱼，就可以钓到更多的鱼啊。老先生又问了：然后呢？年轻企业家就说：然后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收入，可以买一艘小船，划到更远的地方去钓更多的鱼啊。老先生又继续问说：那然后呢？年轻的企业家就说：这样你就会有更多的鱼货量，就可以换艘更大的船，捕更多的鱼啊。老先生还是问他：那然后呢？年轻企业家就把他善于规划的头脑对老先生说：我跟你说啊，如果好好的经营下去，说不定你还可以多买几艘船，甚至组一支船队，你就可以雇人到更远的地方去捕获更多的鱼啊。这老先生仍然气定神闲地问说：那然后呢？年轻的企业家就很得意地说：然后你就可以每天轻轻松松地坐在岸边，享受着舒服的海风，惬意地过日子了。这时候老先生就看着这年轻的企业家笑了，他说：孩子啊，你看我现在不就正是轻轻松松地坐在岸边，享受着舒服的海风，惬意地过着我的日子吗？年轻的企业家听了老先生的话，顿时哑口无言，也同时他恍然大悟了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是不是正像故事中的年轻企业家一样，想得太多，要得太多，以至于没有看见或是感受到自己正拥有的幸福呢？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：清心的人有福了。人只要懂得清心，就是清爽的清，心灵的心，就能够寡欲，寡少的寡，忧郁的郁。所以请让自己的心情沉淀下来，凡事不要想得太多，也不要强求太多，忧郁烦闷的情况就会自然而然减到最少。马克吐温说：人生在世必须善处境，万不可浪费时间做无意的烦恼，你觉得呢？今晚多多陪你聊生活，我想和好朋友聊聊从学霸到死刑犯启示录。多多之所以设定这个话题，是因为在2024年新年才一个月的时间，我从新闻里读到这个社会事件，是一起2015年北京大学学生吴谢宇在福州杀害自己母亲谢天晴事件。 而在2024年1月31日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吴谢宇执行死刑。在我读过这个社会事件之后，我心里有一些省思，从学霸到死刑犯，一个被人视为有聪明能力的年轻人，他怎么会走向这条灭亡之路呢？不知道听众朋友对于吴谢宇弑母事件是否有所听闻呢？我从官方的资料看，出生在1994年的吴谢宇，他的父亲吴志坚原本是在南平铝工厂工作，母亲谢天晴则是在南平铁路中学工作。在这里我们要特别说到吴谢宇的母亲谢天晴。谢天晴出生在农村里，他的父母亲是盲人，所以身为长女的谢天晴早早就担负起照顾弟妹的责任，并且靠着自己的努力读书，他成了村里面唯一考上镇上高中的孩子。也在家人的期盼之下，他在1986年考上苏州铁道师范学院，不仅学费全免，每个月还可以领到21元的补助。这样一个出身寒门、心理自卑、后天努力奋斗养成的自律，以及作为大学生天之骄女的自傲，全都融入在他后来的人生里，更是潜移默化的灌输到他的儿子吴谢宇的身上。不止如此，根据资料显示，谢天晴对儿子的操控不只是在学业上，也蔓延到生活的其他面向。只要是成绩不好的朋友，都会被他认为不配跟吴谢宇一起学习，以至于吴谢宇的身边并没有多少朋友。他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，是同学眼中的书呆子。而相对来说，吴谢宇的父亲就比较温和，常常会顶住谢天晴对儿子的压力，他会陪伴儿子打篮球，但是却因为父亲罹患肝癌去世了，这对吴谢宇来说是非常大的失落。吴志坚的去世，妻子谢天晴并没有产生太大的情感冲击，他当时不止拒绝学校为他募集的5万元，也将收到的电仪一一退还，拒绝所有的安慰和帮助。他不想让别人看扁，他跟亲戚的互动非常少，这也就是之后当他失踪长达6个月的时间里，却没有任何亲戚发现。而对吴谢宇来说，没有父亲作为自己跟母亲关系的缓冲区，他就只能够直面母亲带给他学业跟生活上的压力。自幼学习成绩优秀的吴谢宇，在母亲的严格期许之下，2012年他通过北京大学自主招生，被北京大学提前录取，进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习。但是这样的结果对谢天晴来说并不是值得高兴的事情。没想到向来成绩优异的吴谢宇，却在大学3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开始出现反常的行为。因为在期中考试时有一门数学课程他缺考了，以至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对他发出学术警告通知书。2015年6月底，吴谢宇在网上买了各种工具。7月10号回到母亲谢天晴家中之后，他竟然拿着哑铃连续猛击母亲的头，将母亲杀死了，并且将母亲的遗体放在教职员的宿舍里。之后，他开始用母亲的名义贷款，并且陆续写信给自己家的亲戚，说自己马上要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去做交换生，自己的母亲也会一起去美国陪读，将会乘坐7月25日的飞机。为此，他以出国需要钱为由，就用自己和母亲的名义，通过各种通讯方式向母亲的亲戚、同事借钱，总借款金额高达144万人民币，汇到谢天晴的银行卡上。然后吴谢宇模仿母亲的笔迹，替他写了一封辞职信，邮寄到他工作的单位。正因为吴谢宇的精心掩饰，亲友们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都没有发现异状。 事件来到了2016年2月，吴谢宇向舅舅发出简讯说他跟母亲要从美国波士顿回来，可是舅舅到机场接机的时候却没有看到他们回国。舅舅因为联络不上他们开始感到怀疑，在担心他们出事的情况之下报警，也才在警方的调查当中发现了这起吴谢宇弑母事件。警方后来悬赏通告，终于在2019年的4月21号，吴谢宇被监控摄像头拍到，这是吴谢宇落网前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共影像中。谁也没有想到，在逃亡期间，吴谢宇还曾经在夜店担任男公关。被逮捕之后的吴谢宇对于检察机关的指控供认不讳，因此吴谢宇犯有故意杀人罪、诈骗罪、买卖身份证罪，依法被判处死刑。在庭审当中，他回忆到父亲的点点滴滴，总是泪流满面，泣不成声。但是提到母亲谢天晴的时候，他只是态度冷淡地说，她是个好妻子、好妈妈、好女人。这样一个孩子的生命，最终在2024年的1月31日那一天画上句号。但是留下的唏嘘与叹息，只能成了看读新闻的人们茶余饭后的另外一个讨论话题。深夜的时刻，上帝正在为你值夜班，请你交托心灵的重担，祝福你安然入睡，在新的一天能够经历上帝赐给你满满的恩典与祝福。今晚在节目中和你聊的话题是从学霸到死刑犯启示录。这个社会事件其实有很多的面向是值得我们来探讨的，但是多多最大的感触是，许多父母想要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，但毕竟龙跟凤都只是虚幻的目标，而孩子毕竟是个人。而更不可思议的是，罪的念头所产生的行动是如此的可怕，学霸与死刑犯之间似乎就是在一念之间引发如此毁灭的行为，真的是不能够轻忽心带来罪的意念引发罪的行动，即使只是一瞬之间。希望今晚透过吴谢宇事件，我们能够好好的想一想，也能够引以为鉴，请你务必要保守你的心思意念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。请好好的照顾自己，上帝爱你。天使夜未眠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